李英落草了，王英结婚了，扈三娘似乎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梁山一切看上去很美，但一切都只是看上去。梁山脚下正行走着一行人，其中一位就是梁山两位大佬的老相识插翅虎雷横。自从晁盖和宋江从运城出走之后，运城的治安一下子好得不得了，好得让雷横都有些不习惯。治安好了，按理说雷横应该高兴才对，不过他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没人替他买单了。以前晁盖经常给他塞钱让他留着喝酒，宋江和他喝酒从来不让他买单。雷横打心眼里想念这两位老大，想念他俩给自己买单的岁月。到了梁山脚下，按雷横以往的习惯，肯定要去找熟人喝一顿酒，走的时候再拿点东西。现在不行了，晁盖和宋江都已是梁山上的强盗，而他毕竟还是穿着制服的捕头，怎么说都得注意影响，更何况身边还有一起出差的同事呢。雷横这次是出差到东昌府，这是趟肥差，到了人家的地界，吃喝拉撒全包，完事后买东西的钱官府都给报账。雷横正盘算着这一趟能挣多少钱呢，林子里冲出了一伙人，人家是劫道的。雷横一看对方人数，再看看自己阵营，硬碰硬死磕是不行了，还是先套套近乎吧。这一套近乎还真有效果。梁山的小喽啰们一听他是运城都头，马上肃然起敬。梁山驻湖边办事处主任之一的朱贵马上稳住了雷横，火速把消息传递给了山上的两位老大。恩人到了家门口，焉有不出门迎接的道理啊。梁山双头立刻下山来迎接恩人。
为人直爽的晁盖就想当面跟雷横说声谢谢，
鸡贼的宋江则在想，他不会怪我上次没给他那100条金子吧。总之各有各的心思。梁山双头与雷横见了面，双方都感动得泪水连连。这些年山高水长，兄弟你在家乡还好吗？还有人给你买单吗？雷横向两位老大汇报了自二位离开后当地的治安情况。根据他的说法，形势不是小好，而是大好。原来的糊涂老知县已经退休了，新换了一个知县，对他和朱仝都非常好。现在他依然是都头，朱仝已经转到监狱系统当监狱长了。现在他俩一个管抓人，一个管放人，属于一条龙服务系列。久别重逢，自然不能让雷横就这么走了。梁山双头热情挽留雷横在山上住了几天。在这几天里，雷横终于找到了喝酒不用买单的痛快感觉。他发现在这里钱真的变得很庸俗，也很没用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敞开供应，喝酒从来不论斤而论桶，在山上根本不用带钱，带了也没地方用。他在很多头领的房间里都看到了生锈的白银，长毛的黄金，梁山真是如天堂般的美好啊。即使这里是天堂，雷横还是不想留下，他还是更习惯运城的生活。在雷横眼中，他宁可要运城的一张床，也不要梁山的一间房，宁可要运城的一棵草，也不要梁山的一棵苗。至于金银财宝嘛，嘿，有多少就来多少吧。